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幸福 Hashtag 节目，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呢，我们一起来上一些文学课了。
很久没有学课，
感觉很久没有上课了耶。噔
噔噔噔，为什么要自己配音效？
让大家怀念一下这个就是学校时期嘛。
嗯哼嗯哼，而且今天要上的这一堂文学课呢是马来文学。
没错，我们以前呢其实也蛮常跟大家分享，可能是马来班顿诗歌。
嗯，
那我们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哦，它不是班顿诗歌，而是马来古诗。
是。
那请问一下，跟班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是格律上不一样。就像中文的诗词也分很多种嘛，然后不同朝代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作品，然后格律啦特色也都不大一样。那同样的马来文学的这个世界里面，它也会有不同时期的一个文学产物。
嗯，所以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马来古诗，也就是
叫做 Sha'er，
啥
Sha'er
Sha'er，
好多声音啊，你讲起来
好难念哦。
对，如果你是看它的拼法的话，就是 S-Y-A-I-R
Sha'er。
对，就是用马来文的发音去发的话，就是 Sha'er。
哎，它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中文啊，它会有那个文言文嘛？
嗯哼，
所以这个会比较像那个文言文吗？因为 Sha'er 感觉好难念哦，就跟文言文一样很难。
它是不是文言文我不太清楚啦。但是如果你看它的作品里面所用到的文字的话，当然不排除说一定会有一些什么古马来文的部分。那我目前找到的这几篇其实都还算是有近代马来文的痕迹，所以你不会说完全看不懂或者是查不到这个字。
嗯，那这个 Sha'er 它跟这个班顿呢，除了这个时代的不同之外，
嗯，
那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呢？像我就记得说那个班顿呢，它通常可能会有四句吧。
嗯哼，
然后他们的那个尾韵呢就是ABAB 这样子的。
嗯嗯嗯嗯，那这个 Sha'er 呢，它的押韵的方法就跟班顿不大一样，它不是押 ABAB， 它是押 AAAA。
哦，
所以押同一个韵
哦。
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在分享的这几个作品当中，你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听出它每一句的后面都是押同一个韵脚的。
是。
对，然后它同样也是可能是四句吧，或是四句以上，这没有一定。然后它每一句呢不像班顿那样有比较严格的这个格律，比如说它的音节是一样的，四句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 Sha'er 的话呢，它可能就更加的随心一点，它可能会是八到十六都有可能这样子。
哦，也就是表示说念起来它可能第一行就是只有几个字，
对，
然后第二行它会有比较多字这样子。
是是是，
它就没有那么工整。
对对对对，没有错。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提到一个蛮算是决定了班顿这个特色的一个要点，就之前我们讲过它可能就是有四句嘛，啊，前面两句是所谓的本巴样。不要是你说的。对，所以本巴样就是影子嘛，它是有点像影言这样子，
营造那个情境给你。
对对，甚至有时候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为了要补上那个空格而填上去的，为了要压一个韵。然后后面两句呢才是真正有意涵的那两句话。
嗯，
对，那这是班顿的一个特色。
是。
那今天介绍的 Sha'er 呢，它是四句都有意思的，而且都是蛮白话的，你不会因为看到一些同样就是你都看得懂的字组合在一起，然后它显然是为了押韵而存在的东西，这点不会出现在 Sha'er， 它是四句话都是算浅白好懂，然后都有意思。
哦，天哪，太酷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哦，这个马来西亚的古诗。
是
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就是精选出了四首。好了，其实季勋选的。
季勋精选啊。
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几首呢？我们待会可以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嘛。
是。
那我们首先呢第一首， 哎，你说这是唯一一首有这个标题的
啊？对，
为什么这个马来诗歌都不喜欢有标题嘞？我记得班顿呢，因为他也是没有标题，所以通常他的第一句就是他的标题。
嗯，那是后人整理的时候选择用第一句当他的标题。
哦，那这个马来古诗就没有用第一句当他的标题？
像除了我们第一首要介绍的之外，其他的其实是没有标题的。那没有标题，我觉得原因百百种啦。那不外乎就是说，可能就是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究了，已经不知道到底是谁写的。然后他的名字这件事情可能一开始也没有好好的记录，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名字。那再来我觉得就是说，后人在整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他可以要有一个名字这样子，所以就目前他的标题就是从缺。
天哪，不是，我觉得标题很重要。就比如说像是好，举例一张 CD 好了，我可以直接讲说，我听到 ACD 很好听啊。可是如果他没有了标题之后，我就不能直接讲说是 ACD，我跟他讲说这张专辑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样子。
以前的人可能不会有这个困扰。而且我相信就是说，无论是班顿或者是今天讨论的这个 Sha'er， 他都是很有弹性的，就是你自己要怎么改好像都可以。因为他没有什么版权法、著作法这个不受这个约束嘛，所以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大家可能中间自己改了，然后把标题都拿掉，然后也没有作者，就变成这可能四句话当中任何一个成分都是可以被修改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字改掉，
对，
然后就说这是我写的。
可以啊。但我觉得你比较像是整理者吧，就是你是把它整理出来的这样子。
了解。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准备到的这些马来古诗。首先第一首呢，刚才讲到它是有标题的嘛，那这个标题呢就叫做 Tanah Melayu， 马来亚。
是
啊，马来亚就是马来西亚成立以前的马来半岛。
对，就是西马，今天看到西马那一块以前就叫做马来亚这样子。对，那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一首马来古诗在讲些什么。
嗯，那一样是继续念马来西亚文，那我呢就来翻译成中文。
嗯，来咯。 Ketika penekanan jauh sampai ke tulang, dengarlah jeritan keras petani di ladang. Dengarlah teriakan gemuruh buruh di kilang. Sama bersatu,Sedera barisan bangun berjuang。
天哪，你念得好有诗意哦。
谢谢谢谢，大家请我去朗诵好不好？
好，那我要有诗意的念。当压迫痛彻骨髓。
干嘛笑场？
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看起来他有点 gay 掰啊。好， 我认真念啊。当压迫痛彻骨髓深处，听那稻田农民激烈万分的哭喊，听那工厂劳工震耳欲聋的怒吼，我们依旧并肩而立，携手抗争。哇哦，
非常好非常好，
拍手。
可以就是听过这一首马来古诗之后，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可能这件事情它发生在可能算近代吧，近五十年代马来亚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可能像社会运动这样的一个，可能跟农民有关的，可能农民是被剥削的那一方，所以他们当时就有人写了这样的一首诗，然后题目就下说是马来亚，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借由这首诗给大家，就是在精神上借由这个文学的文字，让大家在抗争的时候可以更有力道，然后也希望底层人的这些心声可以被上面听见。
所以这首诗是在反映当时候马来亚的一个社会现象。
嗯，我想是，
就是有点像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感觉。
而且当时你可以看到说，它里面出现了几个关键的要素啦，意象，像是这个稻田的农民啦，我们总是能够想象就是他们有多么的辛苦，就是含辛茹苦这样子，或者是那个什么一首中文的诗，是不是粒粒皆辛苦的一个。
有。
然后还有就是工厂这样的一个又是很辛苦的，然后他可能是那种血汗工厂啦，就是底层的这个农民或者是劳工，他们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所谓的报酬啊这些都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回归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反而可能就是被上位者给拿去了，成果都他们拿走，但是劳动都是底下的人在付出。
哇，这个听起来很有感的，因为其实在现代啊，就是不要讲以前了，五十年前，其实到现在2024年这些事情都还在发生啊。
是啊，血汗工厂那么多。
但 不只是工厂啊，就是一般的公司都会出现这样子啊。嗯哼嗯哼嗯哼，对啊。
所以就是你看当时它发生在那个时代，但放到今天来看，它还是非常的能够让人感同身受啦，无论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是，如果听众朋友你所在的这个公司呢也是一个血汗工厂的话呢，那希望这首诗歌呢可以给你带来这个携手抗震的力量。
这变成一首歌曲了是不是？
好像蛮不错的。
对，而且就是也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诗的结构本身去看了，就是我们最后押的韵呢都是昂，就像那个杜浪、然后基浪、Berjuang 这样子、那你可以听出就是 AAAA 的韵。
嗯，而且我刚才在听你念的时候啊，我就想说我们听众可能听到你在那边因为讲真的连我自己都想说你在念什么东西啊。
对，大家可以就是从今天开始可以学习一点马来文。
哇，马来文对我来说都已经很难了。
是不容易，因为其实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也有查了一下字典才大概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这样、那这一首诗是因为有人整理过，所以他比较好理解、而且他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嘛，时代的意义，
所以接下来的三首可能会没那么好理解的意思吗？
不会到不好理解，但是它可能跟时代背景或是社会背景无关，它比较像是什么情情爱爱的啦，
就是抒发当下的情感。
对对对，或者是可能跟这个敦亲睦邻有关的、或者是这个跟一个人要有这个培养出良好的品质品德这方面有关的，其实就像跟那个班顿是差不多的啦、就是他大概要讲的意涵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向上向善，教大家好的、无论是宗教性的也好，生活上的也好，总之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教大家做一个好人。
给大家这些比较正向然后乐观的一些观念啦。
是是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到第二首的分享了，那我们有请季勋。
对，那第二首呢主要讲的是要培养一个良好的品德。
其实我们之前讲班顿也分享过蛮多类似的啦。
是啊，就是他们很喜欢教大家做好人。
哦，但他们有自己成为好人吗？
有些人可能没有。
不予置评，不予置评。
对，好，那我们马上来听听看这第二首古诗。
好。
Orang kaya jangan suka menghina, kerana kaya miskin sama saja. Tiada manusia yang hina, kerana hidup itu layaknya roda.
富人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因为不管贫富都是一样的。世上本无贵贱之分，因风水总会轮流转。
Yang kaya harusnya keluarkan sedekah, pandang orang yang posisinya di bawah, jangan arahkan kepala menengadah, agar diri tidak tergoda untuk bermewah.
富有者因乐善好施，时刻关怀弱势族群，不要仰头视而不见，当心你被奢靡迷惑。这是在教富人作诗的一首诗。
对，因为觉得就是
我跟你讲，
有钱就要卷。
这首诗歌一定是穷人写出来的，
不然呢？不然富人要写这个是不是？或者是他认为这个社会
的不公平，
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是存在的。
对，
然后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之下，他觉得富人要帮助穷人。
嗯，他写得很理所当然。但是其实讲真的啦，现在的这个社会观念来看、其实我觉得说呢，不能够去强求一个人说你一定要做好事，你一定要乐善好施，我觉得那个就是看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you know
I don't know 我觉得有点像是现在我们都会要求企业要有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嘛，或者是 ESG 啦、诸如此类的。当然我认同你说所谓的富人们，包括他可能是一家企业、他们都要就是虽然财富不是理所当然他自然会来到你的手上的、你是要自己去奋斗啦、去投资啊，
那也是他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努力然后得来的财富嘛。
对，所以我觉得他里面的语气比较像是我建议你这么做。
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强迫你这么做，有点像是我们一直挂在嘴边说的这个什么取之于社会用之社会这样的一个概念吧，就是你今天的这个强大不是说自己独立就是一手促成的，而是透过大家的财富的分享资源的分享，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觉得你更能够认知到你对于这个社会有着一个更大的责任。
嗯，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啦，但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就是虽然说这个社会当中就确实会有那种就是贫富差距嘛，
是啊，
但是我们可能也就真的不能够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是这个不爱做这样子啦，就有些长者他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年轻人就是要让位子给我，但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被讨论，不是吗？
嗯哼嗯哼，
就是有关于要不要让位这件事情呢，应该就要回到这个所谓的年轻人本身的身上。
嗯哼，
对啊，
但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也不是只有捐钱这件事情，还包括说就是不要狗眼看人低，就是不要轻视贬低他人，就即便他可能是弱势族群啊，或是他的社会地位比你低下，那不表示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对待他。
我觉得写这首诗歌的人当时候应该确实就是受到了一些就是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是说他看到吧，就是说写的人他不见得就是处于那个弱势族群那个圈圈，他可能是某个上位者，他看到这个现象，然后他是有良知良心的人。
哦，也是啦，
就很常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无论是抒发的情感，或者是单纯说他觉得这个社会应该要更好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发表的空间。
嗯，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家如果想要做好事的话就做吧，但就是看个人的经济能力啦。
嗯，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你希望可以帮助人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当然，当然。
那如果说你有能力但是你不想要帮忙的话，那也是你的选择，对不对？
是啊，
对，也是要看个人的选择。
你是在自圆其说是不是？
没有，因为 我真的觉得说这个社会当中，如果你因为可能贫穷然后就希望这些富人来帮助这些贫穷人的话，那其实对富人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不是吗？
是啊，就是，这一点好怎么，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哲学上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做 Michael Sandel，就是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什么叫做正义，就 What is justice。
Yeah，
那我们向富人征税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他就觉得说好像蛮应该的，因为他们有钱所以应该多缴点税，但对富人而言来讲这就是不公平，而且他不公平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种，就是他们也是可能白手起家啦，然后自己打拼到现在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成就。撇除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那种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但他里面提到一点让我觉得有被说服到的点是，你今天所拥有的这个能力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它会在当代被需要以及被认可，这不是你个人的作为
啊，
对吧？就今天比如说一个裁缝师好了，它的这个价值远不如一台机器，但是放到20年前50年前这个手艺是很被看重的，对吧？所以你看不同的时代底下，我们需要的能力跟价值都不大一样，我们所能创造的价值也会被不断的定价，那个定价是浮动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可以被这一点说服，就是不管是今天是有钱人还是像你我这样的平凡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一种幸运，我甚至说可以是一种侥幸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丢回给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对对，
哇，没想到我们的节目也是蛮有深度的嘛，
开始讨论哲学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那一篇确实它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看的人用不同的角度他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跟解读。
对对对对 对，
对，好，那就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我们来下一篇。
对，下一篇要讲的就是侯醋逼。
侯醋逼好邻居吗？
对对对，可能侯醋逼再往外扩散可能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个好关系，好好相处，就不要老是吵架。真的可以理解成是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同事之间这种都包含在内。
哎，其实那个范围蛮大的耶。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
好。
Jika berteman, jangan bergaduh. Tidak ada gunanya bila bermusuh. Jangan lupa bersikap angku, kerana tersisi membuah hidup keruh.
有缘相伴，切勿吵架。反目成仇，无济于事。傲慢自大是大忌，排挤滋味不好受。
Walau kamu sudah besar, jangan bertutur kata kasar.Jadilah pribadi yang sabar, agar tetangga tak jadi gusar.
纵使已长大成人，也切勿口出狂言。修身养性，心自在， 街坊邻居新欢喜，哦，大家都欢喜。
所以讲的就是大家就不要吵架，我们有事坐下来好好的谈啊，谈了之后大家也比较好解决事情。
但有时候吵架是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深的，不是吗？
是有这个说法，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沟通吧。啊，
谈判谈判，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能够吵了吵，大家就很喜欢病斗，对不对？大家喜欢翻桌，但是没有人善后，没有人真的解决事情、解决问题，那问题还是在。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如果你们今天的吵架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你们的吵架就是有意义的。
嗯，当然。
但如果说你们吵架只是为了吵而吵的话，哇，我觉得那日子好累哦。
真的啊？肯定啊。我觉得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啦，或者任何一个族群，或是小至一家公司，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吵架就是难免的嘛。就看今天吵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吵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更加进步，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最好。但很常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吵到一个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对对对，可能打仗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吵架这件事情是蛮消耗精力的
啊。是啊，
对，
你要不断的去想说我要怎么吵赢他。
而且讲真的，有时候你是要看你的性格这样子嘛。像我是牡羊座的话，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不能输。毕竟牡羊座人家就觉得他很会吵架嘛，我不能丢了牡羊座的脸。
你有整个就是名誉背负在肩上，是不是？牡羊座的名声。
没有啦，但是可以分享到一点，就是我过往的就是某一段感情啊，因为其实交往到后期呢，就是真的是每天吵架，然后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就会吵架。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好累哦。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两个人在一起呢感觉就是应该要甜甜蜜蜜什么之类的嘛。
怎么那么天真啊。
每天吵架哎。
有什么好吵的？
对，反正
就马桶盖不掀起来这种。
Maybe 有可能哦。对，反正呢就是可能价值观，因为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可能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吵架了嘛，对不对？所以后来就决定啊，还是分开好了，不然每天吵架真的是太累了。对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觉得当然你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他肯定是需要某种的磨合嘛。那磨不合，那就还是大家
分道扬镳，
对，各自走各自。
对啊，各自安好。
对，就这种是磨合，就大家都有意愿要好好的相处。但有些时候是一种消磨或者是消耗。他甚至没有磨到任何一个部分，就大家都是越磨越锋利。
对啊，
越尖锐。
然后一不小心就刺一下，这段感情就从此消失破灭了。
对
对啊，可是在我印象当中你很少跟人家吵架。
因为我是那一种回避型。
冷暴力。
对，我是冷暴力。我觉得冷暴力有时候大家会把它想得太过负面。
没有啦，我觉得冷暴力可能比较像是你完全今天是不理会这个人。
对对对。
但有时候所谓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不能算冷暴力，就有点像是吵架了之后你先让自己抽离那一个环境
啊。是啊，
先沉淀一下。因为不然如果两个人都带着有那种情绪的去沟通的话，你们会越吵越激烈。
对，而且我相信没有人吵架的时候是可以很理智的就是发言。
对啊，
就是讲出一些
很伤人的话。对，
是。所以我觉得像你讲的抽离是一点，再来就是说我要召唤一个超我超然的那个我，就是看现在的自己，就是要自己就是冷静一点。Calm down 这样。
但是我要帮我自己就是
平反
一下。对对对，没有，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牡羊座是很暴躁这样子的，但其实讲真的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吵架的。因为我觉得吵架就是很累嘛，所以真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争执的事情的话，我也是会选择就是好，我现在先不要说话。对，因为毕竟牡羊座的性格可能就会讲出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所以就是还是先让自己冷静啊。对，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
所以啊，你看就是要像那个古诗里面提到的，要修身养性，就是唯有这样子你才可以面对这世间的一切不好的事情。
没错，没错，
长点智慧啦，我觉得。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爱的部分了。
对，那这首
吵完就有爱
是，那这一首它其实蛮短的啦，就四句话，不像前面提到的可能都是八句这样子、嗯、那这四句话呢算是送给大家的一份小礼物。
Oh my god
就是希望大家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大家的那个心跟小鹿乱撞了呢
好，那大家来可以听听看Dan mungkin kita ditakdirkan bukan untuk saling memiliki hanya sebagai kekasih
dan kenangan dalam hati。也许我们天生注定，但绝非为了占有彼此，只是像爱人一样，心里念及这份情爱。哇、
wow, ，so sweet,
so romantic
是，我觉得这因为很常我们在一段爱情当中会把它理解成什么、天注定啦，或者是缘分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哼嗯哼，只是说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对吧？对，就是你会在什么时机点在哪里遇到什么人，那可能多少跟所谓的机缘有关、但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归到两个人之间的努力啦。那我觉得这一首古诗他把爱情描绘的比较像是实际所感受到的那个样子，就是虽然不是说什么天注定啦，什么缘分把我们什么牵在一起，
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因为
对，我说他实际的那一面是说所谓的爱情就是两个人会念及彼此、想着彼此，对，这是当下很实际的一个感受。
而且我非常的喜欢他就是讲到说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但是呢不是为了占有彼此。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呢确实都还是要有给对方一些自己的空间。那我们有一点距离感的这种爱情比较美，你不觉得吗？
是啊，这有点像是我们看各种画作，我们不能够看很近，因为看很近什么都看
不到。哦，是这样
子吗？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看一幅画一定是要站在可能一公尺的距离？
因为那个画很贵，不能让他们触摸啊不是吗？
你可以看眼看手不动
没有，我跟你讲现在的人手很痒
可能要是互动式的画作没有，这是一个说法啦，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如果你靠太近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或者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瑕疵。
我知道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我要讲的是当局者迷，诶，
旁观者清。
等一下，我有点脑雾了。哎，像这样的概念，
是，我觉得有点类似。就是我说画作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是你看很近的时候，你只看到它的那个笔触，就是都是颜料，就是叠在一起这样子，你看不出个所以
然来。然后那个颗粒感可能会很深，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你站到一个距离外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全貌长这个样子
啊，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朦胧美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看太近了不用看太多或者看太细
是，其实以前啦，以前的我呢其实我会觉得说，哎，恋爱啊就真的好像对方是你的全世界那样的感觉，会很黏着对方啦。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真的觉得说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肯定肯定。
对啊，尤其像我那么爱睡觉啊，就是找不到我的时候我就在睡觉
对方也找不到你过，是不是？
是还好啦
因为这件事情要生气的
我们要修身养性
你只是在睡觉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四首马来古诗，那不晓得大家对哪一首特别的有感呢？是不是继续送给大家这首属于爱的古诗呢
对对对，心中有爱自然无碍
是的，那就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呢都可以充满了爱，然后没有障碍。
对，这很重要。
对，那今天呢给大家的功课，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文学课嘛，对不对啊，上课总是会有一些作业，有一些功课要做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功课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富人啊应不应该救济穷人呢对啊，哎，这个问题好大哦
这可以思考一下，这是社会哲学相关的一个领域了，你知道吗？大家思考看看，然后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是的，可以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来去留言，然后给我们五颗星的好评，一定只能给五颗星哦。
对，五颗星我们才会念出你的留言
你这样子好坏好啦，或者是说呢，如果你想要就是私讯我的粉专跟我们说答案你的想法的话呢，也欢迎你来追踪我的个人粉丝专页 Xavier 马红玉。 是，那今天呢就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也要感谢季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